姐妹早安 ，Good morning. So hoping you understand my Mandarin. I'm going to speak very faster just for show my love to you. 昨天晚上睡得很晚，因为是用一个新的软件来写这个 sermon， 所以花的时间就很久哈。但是都是要花代价的。淑丽他们呢，实际本来计划就是星期六回来的，不过呢，就提前回来，星期五就回来了，好像是。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吃到他们带给我们的好的贝壳哈。我们告诉说那个很好吃，他们找对了地方，但是去错了时间啊。在过去的这个月里头，我们一直在宣讲说，一个人因为信靠福音以后，生命得改变，然后开始传递这个改变生命的道。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说，这个福音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如何继续的扎根。我们因的相信福音，传递福音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仍然是靠福音而来活的。基督恩惠的福音到底在塑造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过程中是产生什么样一个功用，或者我们说的 spiritual formation 到底是怎么样一件事。有个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如果在他的生命中成长中不能够不断地尝到这个天的滋味或者福音的滋味，他自然没有办法来继续信靠福音，更不要谈来传递福音。这是基督徒通常会出现的一个生命的瓶颈，我们称为说 If the one thing you cannot cherish, you cannot share， 对不对？如果你喜欢吃这个苹果，你当然愿意不断地把苹果推荐给别人，但当你发现苹果没有滋味的时候，你自然没有能力去传递。因此每一个基督徒，包括牧师在座的属灵的长辈或刚刚信主一两个月的人，都会有面临的对福音或者对上帝爱的挣扎，需要神亲自在我们中间不断的更新。那我们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工作或者更新的工作，扎根的工作，从什么地方开始？我记得有一个，我读过一篇文章，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信主两三年之后，听说有一个大牌的牧师来，那他就去在布道会结束之后就专门去找这个牧师。他说，牧师啊，你讲道非常的有能力，显然你有很多的秘诀，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样能够有一个福音，怎么样来更新我跟神的关系，让福音感到不再枯燥。然后这牧师就问说，好，那你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祷告的地方？他说，当然有啊。他说，好，你回去做两件事，找到你祷告的地方，带个粉笔在你周围画一圈，好，画地为牢，你在那里祷告，你把你自己圈在里面，直到神回答你的时候你再出来，因为神一定会回答你，因为你的这个人福音要从你开始，我保证会有结果。这个故事我没有看到结尾，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画地为牢以后祷告五分钟就出来了呢，还是祷告了十个小时，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故事要讲的是说，福音是从我们个人开始的，神的灵先对我们每一个人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件事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一个福音是从我们个人开始，灵命的扎根，灵命的建造，我们对福音尝到甜头以后会继续的尝这个甜头。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得到你自己亲自的喂养，你的爱来充满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3:14-21，这一段很特别的经文。之所以特别呢，我原来准备讲到讲这个的，最后去中国了就没讲，就发现这个还可以再讲，这是一个特别。还有一个特别很重要的是，保罗在他讲完福音之后，神的灵就感动他透过祷告来盖上他所讲的道。我们今天刚开始的时候，领诗的人有祷告结束，奉献的人也祷告结束，这件事情是我们知道我们所说的所做的没有办法，只有透过祷告神来关闭这件事情， seal what we say。 我们一同来打开以弗所书的3:14-21，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大 大家可以大声的来读，我读双数节，弟兄姐妹读单数节。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按他，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保罗为什么屈膝祷告？在犹太人的传统里头，大多数是站着祷告的。你如果看圣殿里的祷告，基本是站着的。然后我们知道，在新约中，你看到法利赛人为了表达他们敬虔，是站在街头祷告的，对不对？这个是有以色列的一个传统。大多数情况，在圣经里头并不强调祷告的某种姿势，可以是跪着、躺着，然后侧卧、站着、坐着，什么样的祷告形式都不影响我们跟神的交通。但是有一些地方特别的例外，我特别注意了一下，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一些人会跪下的。比如说所罗门在献他们圣殿的时候，他先是站在那个殿前，做完祷告以后，他就到会众面前，他跪下来，然后全体的人都跪下，他来祷告。这是在那个历代志记载的，他举着双手是跪在地下的。耶稣基督大部分祷告都是站着的，大多数祷告，你如果看过圣经，基本是没有记载他跪的时候。当然早晨出去清晨祷告都站着的，他比如说祝谢那个祝福大家吃饭的时候，他站着祷告的。但是在科西玛丽园，耶稣基督祷告是什么样的？是跪着的，是跪着的祷告。所以这些不同的姿势在讲一件事情，保罗这时候的祷告屈膝，代表他对这些外邦人迫切到一种程度。他作为外邦的使徒，他为他们的灵魂、为他们的身体、为他们所受的痛苦，他有一种很深很深到一种地步要跪下来。我昨天收到一个电话，也使得我开始跪下来祷告。我不用讲事实，但这事情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所以保罗在这里的祷告中，在这么长的一段祷告，有两件事情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是强调说，基督徒每一个个人在爱中要有根基，有根有基的。第二个是说，让我们这些有根有基的，在上帝里头领受恩典的人、领受爱的人、领受福音的人，能够尝到、认识到耶稣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这两个方面，我们先看个人怎么样在神的爱中来扎根。因为当我们来说思想福音的时候，一个教会来带领人归主，我们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基本是讲上帝的爱，对不对？讲上帝的公义。当我们在讲这个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爱的根基在哪里？爱的根基在哪里？福音的根要扎在哪里？第十六节，大家看，他求什么？父神按照他的丰富的荣耀，借着圣灵叫你们心里刚强起来。然后又说，因基督，使基督因你们的信，这个翻译就是说，可以说因信，然后让你们让基督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自从有人类以来，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关系里的，对不对？如果你思想一下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物的关系，人跟自己内心的关系，人跟上帝的关系，这一切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出现了。比如说人跟人的关系就产生我们什么社会关系，对吧？甚至政治经济都出现。人跟人自己的关系产生我们心里的一些感受，这种横向的关系我们大部分都说生活的关系。比如说你开学的时候或者去看医生的时候，你会填大量的表格，对不对？在表格里都马上会说你跟这孩子有什么关系，你的这孩子的 insurance 从哪来。基本上只要你在日常生活中一定会面临的关系的问题。人跟自然有关系， 这是一种从上往下的关系。如果说人跟人的关系是一个横向的关系，外在和内在的对自己，但是跟物的关系，我们把它看作是什么？从上往下看，对不对？所以这种关系我们一般都称为工作关系。自从上帝造了人以后，把世界托付给人，这个万物之灵来管理的时候，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从上往下看的关系作为工作关系。然而整个的这个关系里面的根基是什么？人与神的关系，这种心灵的关系是人从下往上看的，这种仰慕神的关系。这个关系一旦扭曲，一旦出问题，我们在很多地方都会有土崩瓦解，土崩瓦解。所以祷告的时候，保罗特别的在讲祷告的时候，他知道他们为他的要做监狱难过，对不对？这是以弗所说的。但是保罗就是说，要让神的三位一体的神的这个爱充满他们，他们跟神的关系要来重新的恢复，让他们在爱中得到这个天父的丰富、圣灵的能力和基督的爱。换句话说，保罗是用这个我们认为很抽象的所谓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来祷告的，对不对？他第一个就讲到这个根基要源于父神丰盛的荣耀。当我们一想天父的时候，我们有不少的人觉得不如叫主来的亲切，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是没有了哈，但是呢刚开始是有，因为我们一想起来天父在上面总是像警察的看我们。但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这个天父是丰盛的荣耀。我们中间有不少人愿意用说亲爱的主耶稣啊，这对的哈。但是当你说主的时候，意思按旧约来说是耶和华，对不对？耶和华的意思就是 Lord， 是一件意思。但是我们为什么感到说叫天父的时候有点敬畏的心多于上帝的慈爱呢？也可能你的父亲很严厉，中国的文化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至少我们有这样的感受。在上帝天父的一个丰盛的荣耀里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就是慈爱。记得诗篇136篇吗？请大家打开，你如果看诗篇136篇的时候，每节经文无论说什么都是以什么？对，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Your mercy everlasting love。 他称谢他为创造的主，称谢他为审判的主，包括他击杀仇敌，他就说因为什么？神慈爱的缘故。天父是一个慈爱的神。我看过一个现代的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个年轻人在他15岁的时候信主的时候，他说他要跟随主，20岁的时候他要奉献自己做传道人。但他大学毕业以后工作的时候呢，因为工作原因离开了他们原来的家乡，从南方到了北方，然后呢渐渐的就不去教会，离开神，离开神以后生活出了很多的问题，之后到了一个地步跟家里已经失去联系，生活已经完全不像基督徒了。不用描写他的细节，但突然有一天他鼓起勇气打个电话给他哥哥，他说啊，哥啊，我最近得了艾滋病，我已经尝试看过医生，没有办法。我去教会的时候因为我是个同性恋，所以别人不接纳我，他说我现在怎么办。然后他哥哥听完了以后非常难过，说我的弟弟成这个样，因为他跟他们家已经失去联系已经7-8年的时间。之后呢他哥哥就说，你跟老爸也没打过电话，他说我哪敢呢。然后他说我建议你跟你爸打，跟我爸打个电话，也是跟你爸打个电话。他挣扎了好几天以后就拿起电话，抖抖嗦嗦的给爸爸打起电话，他爸非常的高兴说你打电话。但是他好容易鼓足勇气把所有的话都说完的时候，那边是沉默的，他知道他不知道会什么样的结果。之后他爸就说，他说孩子啊，你还记得浪子回头的故事吗？他说我当然记得。他说啊，我呢 就学那个，他很艰难的说，我就学那个浪子回头里头那个父亲，请你回来，赶快的回来，我们全家接纳你。他说我们来帮你。这个故事哈，让我们想到，就是说我们一般说浪子回头都忘了天父，其实那个整个的那个故事在讲天父的慈爱，天父在等着人回到他面前。所以整个保罗在祷告的时候要让以弗所人知道，说天父那个丰盛的荣耀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就是上帝的慈爱。你还记得保罗在格林多后书里头结束的时候，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所有的牧师祷告经常就会用什么那个三一神来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然后什么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弟兄姐妹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天父是个慈爱的上帝。接下来保罗的祷告的内容说到，透过天父的灵或者圣灵，耶稣基督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圣灵伟大的工作不仅仅是在救赎我们，在继续成长的过程中是非常非常重要，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那个能力灌给我们，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这些内在的人，就是里面的这个人刚强起来。我觉得我们的教会现在是极度的需要圣灵的工作，我自己觉得需要，我不知道你们觉得需要不需要，真是需要，真是需要。当我们来看整个这个上一个世纪基督徒的复兴运动里头，我们不能不提到灵恩的运动。当我们来思想灵恩运动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个重点我们抓住，我们可以接纳他们很多好的。第一个，顺服圣经的权柄，这个一定要抓住。第二个，圣灵来了是要高举基督，这是圣灵自己的工作。有了这两个前提之下，我觉得我们可以学很多的东西。比如说灵恩派的基督徒，他们特别寻求圣灵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引导，圣灵给他们的帮助，以至于他们可以做到一些事情是原来做不到。也许我们在座的人觉得说，哎呀，你这人怎么说这些东西啊，也许他说出来事情是让我们羞愧的，是我们做不到的，可能我们不喜欢他，我们觉得他们浅薄。但是事实上我们非常浅，我们的生命不愿意依靠赐恩的圣灵。在感情的表达方面，灵派的弟兄姐妹非常的热情，他见面会问暖问暖，可能比较似乎非少，也可能做久了也做成一种形式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爱是需要表达的，爱是需要表达的。你们能不能现在彼此握手一下，把那个僵硬的表情稍微松弛一下，能不能握一下手，表达说我们是活着的。 OK, it's good enough. OK, 因为有的时候我在想，我们的敬拜的时候，我们小组里头祷告，我们小组里的敬拜，我们需要哪种呢？我们当然需要活泼还有秩序，这是我们最喜欢的，但是好多事情不能两全，对不对？所以可能是说，我给你一个例子，也可能是一个活泼的敬拜比较杂乱无章，七七八八祷告的时候也乱了，然后音响也出问题了，然后每个人都很热烈，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非常的肃静，看起来都很对，讲的也很对，说的也很对，唱的也很对，但是呢好像神不在这个教会中间。你要选哪个呢？当然你说你要选一个最好的第三种，那是很好，但是就这两个里头要选呢，你怎么办？我觉得要我自己选哈，我宁愿意选那个狗，不愿意选那个死的狮子。就是说那狗可能比较乱啊，乱七八糟的，把床也搞脏了，但是它是活的，哈哈。但是那个狮子很伟大，但是狮子呢是死的。好，所以弟兄姐妹，你在你看这些东西在表象中间，你一定要看到这些神在他的教会中工作的时候一些好的事情，灵派的弟兄姐妹愿意祷告。也可能他们把上帝护理的所有的事情没有我们那么清楚，都变为是神迹奇事，是他们的错误。有的时候上帝护理的事情，今天比如车祸没有出，是神的工作，但是不一定是神迹奇事，是因为你开车非常守规矩，或者说红绿灯今天没有坏了， 这些都是不一定是神迹奇事，他们可能会把它夸大，可是有一件事情他们特别体察神在这个世界的作为。前天收到一个 email， 能不能看一下这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人没有刚强的能力，当我们说这些教会生活的时候可能跟你有脱节，但是你想想你自己生活的时候，有多少人感到在工作中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压力。但是这个尼克这个二十多岁的人是一个没有四肢的人，大家在这个图框里看到他对着一些年轻人讲道，他是站桌子上的，当然没有腿，当然就是坐在桌子上的，没有四肢的。这个人在澳大利亚出生，然后他要愿意要跟通常的人一同的生活，你要知道多大的艰难。所以他爸妈妈很有爱心，为了让他能够早日在主流的一般的学校跟其他孩子一样上学，他爸爸妈妈上诉，终于打赢了澳大利亚官司，让这个孩子残疾人跟一般的孩子一同上学。然后他在每次上学中他总要跟大家融在一起，你知道多不容易。我就知道我有一次跟 RTS 同学去踢球，我就发现有一个残疾人来的时候，我的爱心就没有其他弟兄姐妹高，我就不愿意让他跟我一波，因为我们要输球。可是有爱心的弟兄姐妹就叫那个比较有残疾的弟兄跟他在一起，你知道这人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他非常的困难来融入这个所谓正常人的生活，所以很多人给他负面的影响，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样生活。他母亲父亲给他很多的鼓励，最后他发现在上帝里面的接纳，所以他说我任何事情都看为恩典，这件事情也是要当恩典来看。最后他到他生命就是他现在还活得很好，他拿到了他的学位，硕士学学士学位，然后还在修他另一门课，还准备写一本书。他说他现在要写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说没有四肢就变得没有限制。哦，这个人真是的，非常的写，他一个很重要的负担就是在这些年轻人中间告诉你们说上帝爱你们。我们很多人可能因为一点点的事情，可能一个生活的变迁，一个别人说你一下，我们就觉得受不了，我们的形象被毁了。但是这个孩子在上帝的爱中，他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当我们做事的时候一定要关乎上帝，要理解到上帝大能的奇妙之处，乃在于当神你要为神做事的时候，不必去看自己能力的大小，大多人都要看的，而是看自己愿意给神多少，因为事情是他上帝借着我们成就的，离了上帝我们不能做什么。一旦我们愿意为神所用，猜猜谁的能力将成为我们的依靠？毫无疑问，答案是上帝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在这个没有四肢的人身上体现上帝的荣美。对他很有帮助的一些经文，就是他看到那个耶稣说这个人生来眼瞎是要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他那些经文对他来说跟我们的感受不一样。圣灵是给我们能力来荣耀他的。第十七节这里提到耶稣基督，说因信基督要住在我们内心里，因基督使基督因信住在你们心里，原文里头没有写你们的信，就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保罗在教导耶稣基督的救赎和他成圣的工作的时候，经常跟圣灵是混在一起的，有时候讲圣灵，基督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有时候说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然后这是经常交替使用的。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之间的爱在保罗的这个祷告中是非常清楚的，他透过了天父，透过了圣灵，现在要说透过这个中介人耶稣基督来施行在他所爱的所有的人的身上。什么叫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有根有基。有一个东正教的叫马克西姆的人，这是在五世纪的一个人，他解答这个问题，他说爱慕神与基督合一，就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这个人最后是因为他相信基督有神人二信，然后君士坦丁二世 把他定为异端，把他的舌头割了，把他的四臂折断了。但是他仍然他说，我 confession my Lord is a fully divine and fully human being。 因为跟我后面讲的有关系，他为什么坚守这样一个信仰。他提到一点说，基督徒在成圣的过程中，他用一个词叫圣化。在圣化的时候，他说爱慕神是我们的动机，然后方法呢就是不贪婪这个世界。在这种情况下，神与我们同住。他说他一个理由，他说如果我们知道上帝是造万物的主，所以他一定比万物都珍贵，所以主应该要比万物在我们的生活中生命中要珍贵，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他说透过爱慕神的时候，我们跟基督怎么合一呢？跟神怎么合一呢？他说我们的意志情感最后呢跟神来团契。注意哈，保罗先讲了三一神的团契，然后来讲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他讲说这个团契呢就是有唇齿相依的关系，唇齿相依的关系。所以这样人呢就不断的跟神的意志一样来柔化他，最后合一达成与神的性情有份。在他之后，有些人就出现异端，就认为与神的性情有份解释说是我们跟神将来会才本质上一样的，这是不是他的本意。如果你有时间看这方面的文献的时候，你发现他在讲圣化的时候提到的不是说我们本质上跟神合一，在讲的是那个意志上情感上就是可传递的属性上我们跟神要合一。他其中一个就讲到我刚刚提到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为什么这点很重要？他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历史上的第一个人，他完全在他的生命中顺服上帝的意志，顺服上帝的情感，不是吗？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一个人，生活在地上的，每一次他在做的时候，他都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对不对？在科西玛那言我刚刚提到那个祷告中，他说按我的意思是什么，撤去这杯，但是不要按我的意思。所以这个 Maxim 在说的时候，他说首先耶稣基督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亚当失败的工作，让每一次他的人格顺服神的位格，神的意志来降服人的意志。他说今天的人如果跟基督同住，要跟圣，要依靠圣灵来达成这样的一个合一的工作。记得耶稣基督的祷告吗？在十七章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十七章的二十三节特别的提到说，我在他们里面，就是这些圣徒和将来因我们传福音，因圣徒传福音给我们，我们将来在传福音的人里头，为所有这些人，他说我为他们祷告，说你天父你要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我们将来是跟神要像的，不是变成神，跟神很像，像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来管理他的世界，我们不再犯罪，我们所思所想跟天父的旨意就像耶稣基督那样完美的合一一样，这是神对我们今天的心意。如果福音的扎根是要我们每个人在上帝的这种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爱的这个根基上有根有基的成圣的话，接下来我们要看保罗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跟众圣徒一同明白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如果前面我讲的是个人依靠上帝的工作来成圣来复兴的话，下面我们要来谈是在一个群体里面怎么样来体验上帝长阔高深的爱，在耶稣基督里的爱。Francis Schaeffer 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真理的人，但是在他的晚年的生活，他写了一篇道，写了一篇文章，他提到跟众圣徒一同同享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呢，若真的有一个真实的属灵存在的话，他说就一定能够产生人与人之间美丽的关系。他包括他在跟那些不信的人争斗的时候，我讲的就是说自由派的神学，他因为这样的缘故到欧洲去，在一个滑雪的山上成立了一个机构， 很多的人在那里信主，很多欧洲的知识分子是吸毒的人，然后一些艺术家在他们家查完经了以后，地毯上吐得一塌糊涂，然后他的孩子在那读书，然后带这些人进来，他那个 shelter 的 ministry 影响了整个欧洲。那他那样坚守真理的一个人，他回过头来看，他说：“他说我有的时候也许对那些留在这个大宗派里的这些教会呢，我开始慢慢怜悯起来了。比如说，举个例子，奥兰多的这个长老会的，我讲的是 PCUSA 的，我讲到提到过，长老会总部认为现在三位一体的什么样的东西都讲了哈，我们上次提过哈，有他很多问题案例，同性恋的人。”但是这个教会是非常注重圣经的，但是他们也在里头。希尔夫呢就对这些人道歉，他原来他说你们这些人应该跟他们不能同父异恶，他就出来了。但最后他意识到说在这些人里头仍然有上帝的子民，就像我们看中国的现在情况下，在三自教会里头有没有神的仆人，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但是有没有真正得救的人，我们相信肯定有。所以他在讲的是这里头一定能够产生的美，换句话说，用我们顾问牧师的话，一个是真，但是还要做得美。这个关系是我们一同要来思想的。我们要一同思想哪个方面呢？是特别讲到要跟众圣徒一同思想四这个方面。保罗这里特别讲到说耶稣基督的什么长阔高深爱。在思想这个的时候，什么叫认识耶稣基督的爱的长久？什么叫长？我就不可避免地想到耶稣基督整个上帝救赎的历史有多长。我们不讲永恒，只从伊甸园开始，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爱有多长，至少从人堕落就开始了，对吧？在伊甸园里头，在创世纪的3:15就开始了，宣布女人的后裔要胜过撒旦。就连这个该隐杀人犯，他给他打了印记，然后呢把他流放了，但是呢那个印记同时是一个保护，说别人不能杀他，连这样的人都没有立地处决。这是上帝在历史上的爱。然后他又给亚当有一个儿子赛特代替死掉的，然后到赛特中间产生一个近前的后代，从赛特后面就出现谁？挪亚。整个的挪亚这一支，因着神的恩典，挪亚一家被得救，宇宙建立新的秩序。然后耶稣基督经常用挪亚来说，这个方舟是你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救赎的象征。亚伯拉罕，我们知道透过亚伯拉罕万族要因着亚伯拉罕得救。所以耶稣基督在这时候他讲到，这跟耶稣基督的爱有很有关系的。因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8回答别人挑战他你有多大年纪的时候，他怎么说？亚伯拉罕远远看着我就欢喜，他说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了。所以当神在亚伯拉罕里做工的时候，实际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工作，是这样一个长久的爱。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了，借着摩西带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大的手笔，也成了今天的基督徒经历的写照。怎么样从奴隶的状态下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新约甚至专门用这段话来说，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来代表耶稣基督完成了整个的救赎。大卫的时代，先知贝鲁的时代，整个人们都在思想神在哪里，神怎么样还爱不爱他们，长久的爱还能够持续吗？直到2000年前，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真的来了。的确，这个救恩是从远古走来的，从远古走来，带领了后面2000年的圣徒，在罗马帝国中这个福音得胜了，神的爱得胜了。在中世纪的时候，很多的信仰被保存，圣经被保存。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人们回到圣经，整个 西方的帝国蒙受上帝恩典很多很多，但是这个不会长久很多，再向东方转移，再向南方转移。我们将来要跟这些人圣徒相交，但是对我们现在来说，我们要跟历史上这两千年的圣徒跟他们相交。这是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让我们在座的人都能够在这个历史的爱河中，耶稣基督的救赎的爱中感到他的长。我们还要理解耶稣基督的爱的宽广，这个爱的宽广我们一定要想到万族万民。亚伯拉罕在整个被上帝所拣选的时候，我们都会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光拣以色列人，中国人在哪里，其他的人在哪里？但是当我们觉得上帝小气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了哈，上帝在亚伯拉罕的约里头提到很重要的，对不对？在十二章创世纪讲到说，你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知道在历史上神是禁止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通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怕他们因为偶像的敬拜偏离神。但是事实上神从来没有限制一个外邦人，如果他归信神，他是可以在里面生活的。如果你看马太福音，拉合当耶和华的军队要进入迦南的时候，拉合投诚了哈，对不对？接待了以色列的使者探子，他成了耶稣基督的前面的祖辈上的人。路德也是一样，他说祖你这个我婆婆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在历史上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只不过不是主流，不是主流。神的恩典是很宽的，他向所有愿意承认自己罪的人来开放。在提摩太书保罗这样表达，他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了普天下人的罪。一个更新的教会，你要知道要爱跟你不同的人，换句话说要普世的胸怀。我们不得已因为人的软弱，我们比如说小组我们都分什么家庭啊、学生啊、 youth 啊、 children 啊，或者有的是 professional， 如果我们能够做餐馆的工作或者做老人的工作，我们可能还会这样分。但是这个分，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被这个分来迷惑了。这些小组之所以能够在一起，不是因为他们职业怎么样，不因为他们工资差别，也不因为他们是做 IT 的还是做 janitor 的工作，是因为什么？因为爱的缘故，是因为上帝这个普世的爱把这些人能够拢在一起。不要被这个表面现象来疑惑了。我收到李红军一个 email 说让我们弟兄姐妹哈邀请你的朋友来，但是他又加了一句说要给每个人大概有不少可能要接近十个的电话，不认识的人要打。所以呢，这个是神的胸怀，你要邀请那些不认识的人，你肯打一个电话，那电话可能是死了已经，也可能别人会非常谢谢你的电话，因为收到我们的邀请信了，也可能说对不起 I'm not interested。在这个过程中你大概能够体验上帝多么爱。你还记得在福音书里讲到一个赴宴的例子吗？他先请人赴宴，很多人没有来，他又再请一遍没有来，第三次他说拉人来，然后拉了以后把衣袍都预备好了，这是上帝要做的事。所以我们也会拉人来听福音，不要让他感到说是感到能够拒绝 It's OK，因为你的确要把这个上帝普世的爱要让万人知道这个真道，要告诉他。除了长宽之外，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这种超越的爱。这种超越的爱我能够想到的就是上帝本身在上面，他要变成跟我们一样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变得比我们低的，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 如果我过去在中国是副教授，我到现在在这里头来做一个不是副教授的工作，你有什么感觉？如果你原来在一个公司里做 manager， 在台湾、在中国或者在香港，你现在学了两个学位还没有找到，你会怎么看你的形象？但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做的，他从高天之上道成人身，道成肉身，创造的主变成了被造界的一部分，限制自己。这是一种牺牲的爱。当我们在思想爱的时候，它的这个超越是跟人间所有的恩都有区别。虽然人间所有的爱都在反映某种程度上帝的这种圣洁的爱，但是这种牺牲式的爱是耶稣基督之爱的深的地方。除了长宽高之外，就是讲的耶稣基督牺牲的爱。在圣经里讲说这种舍己的爱。有一个晚年一个中年的母亲突然被发现晚期的癌症，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癌症在我们中间是很多的，就是说我们听到的朋友中间不是多到每个人都是，但是你总是只要跟你第二个人就会听到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你跟人接触中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这个中年的被诊断晚期的癌症出现的时候，医生告诉他有两个结论。第一个呢，你就尽情的快乐，余度你这个我也搞不清楚你多长时间，他不跟他讲了。但是如果呢你要去做化疗，顶多两年半的时间你可以活。这个母亲有三个孩子都很小，然后这母亲她就做了一个决定，她写了一个条，她给她的三个儿女写了这样一个条，她说我最后选择为你们活。他说这里我告诉你代价很非常不轻的，肯定有痛苦。他说我会失去我的幽默，我平常你也知道我是一个很好的妈妈，但是我如果选择化疗，我告诉你们我非常会容易发脾气的。他表达这些东西，但是呢他说这个爱呢让我觉得我必须要这样做，做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让我能够多活一分钟，因为也可能在你们的生命中是别人不能代替我的爱的。他说我一定要我出现的，他说为了这个目的我要全力以赴，头发牙齿都在所不惜。这个母亲在他想到的时候，他我相信他肯定想过他自己的生命，但他想完了之后他选择这个呢是选择为爱的缘故来付出生命。对他来说他可以撒手就算了，因为肯定是要死的，他知道化疗只能延长他一点生命，但是他是为了这个他的儿女，未成年的儿女来做这样的一个选择。舍己不仅仅是先想到他人，更是乐意因为爱的缘故要为别人牺牲的。中文说舍己的时候意思是那个英文讲的那个 sacrifice 是祭啊，我们可能没有想到舍己的意思是祭，这个祭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祭物。耶稣基督是大祭司，自己把自己献上，是今天我们要按的罗马书说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在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他有两个很重要的看法。一个他说我们要保持唯独上帝的荣耀，这个就是讲我们强调在创世纪中和是那个启示录里的上帝是那个创造完美有能力有权柄得胜的王，这是上帝的荣耀。他说同时呢我们绝不能忘了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在基督里的彰显。他说第一张脸代表上帝的荣耀，第二张脸代表泪水的上帝。今天的弟兄姐妹，如果要想要复兴，今天的教会要有复兴，如果不走舍己的路，今天早晨我们知道我们10:30开始敬拜，下个星期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几点敬拜，9:30去一个新的教会，可能距离有点远，可能还会 lost 掉 traffic 的情况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早起一点吗？能够吗？能够舍己吗？能够觉得说当我们早起的时候神会祝福我们吗？ 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因为你在你的圣言里头向我们启迪，我们的爱的根基源于你们三位又在一起的同一本质的神，源于你那丰盛的荣耀，源于你那刚强的意志，也因着你的良善和慈爱透过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主，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不能够领受神那么丰富的爱，所以你劝勉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来认识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跨越历史，跨越种族，跨越天与地的高低，来经历主那全然深厚的爱，就是一同学习你的样式，负你的轭，来舍己，来跟随你。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在你的慈爱中，在你良善中，我们得见你自己的真相，我们也因着得见你，我们得到改变。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